You've seen a witness tonight.
你们今晚见到我的两位副会长，他们的力量。我在你们面前宣布，你们的总会会长团是一心，他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下工作。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会在明天早上9:30至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很感谢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今晚带来美妙的音乐，也都很感谢今晚的演讲者带来启发人心的信息。我现在特别想感谢这班传教士的唱诗班。我有一个经验，我想他们可能会想知道的一个经验。我曾经有一次传教士训练中心的策划人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万孙会长，我们有一个传教士想回家，他说他不会有任何事会令到他想留在这里。我说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之前都发生过，究竟发生什么事呢？跟着之后，那个策划人跟我说，他被召唤去西班牙做传道，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学习西班牙文。跟着我说，我有一个建议，听朝你跟他学日文的班一起。跟住之后要佢报告喺12:00同你见面。第二日之后唔知佢点样咧？佢10:00就打电话俾呢个中心策划人，佢话佢想话俾孟孙会长知道，佢好肯定佢可以学到西班牙文啊！如果你有意愿嘅话，你就有方法做到。我想我提到在我的演讲之后，我们会有唱诗班唱听各个请听来结束这一场大会。散会祈祷会由70元的奇斯爱德华兹长老做的。我今晚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们真是君尊的圣职，你们今晚聚集在一起。今次极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圣职持有人的聚集。你对你神圣召唤的献身真是启发人心。你对学习你的召唤的渴望是明显的。你灵魂的纯洁令上天更加接近你和你的家庭。在世界很多地方都面临经济的困难。很多公司倒闭，很多人失去工作，投资岌岌可危。我们需要确保和我们分享责任的人不会挨饿，不会无衣蔽体，或者不会无家可归。当我们教会的圣职持有人一起合作，面对这些严峻的考验，几乎是奇迹的事往往就会发生。我们呼吁后期圣徒要在他们的计划上明智，在生活上谨慎，以及要避免过多和不必要的负债。教会的财政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管理，因为我们明白你的十一奉献和其他的捐献都是藉你们的牺牲而来的，这些都是神圣的款项。让我们令我们的家成为正义的圣所、祈祷的地方、爱的住所，令我们能够值得拥有天父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需要祂的指引。在这一群人里面有圣职的力量和能力去向他人分享荣耀的福音，我们又可以帮助他人从自满和不活跃走出来的手。我们有忠诚地履行我们圣职召唤的心， 令我们可以启发他人生活得更加好，可以避免罪的沼泽。在神的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我们拥有这个宝贵的权利和知识，去改变其他人的生活。在以西结书的话适用于所有我们跟随救主在这件伟大的事工的人。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值得拥有这些应许呢？我们要怎样做才有资格接受这个祝福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指引可以跟从呢？用我建议三个重要的原则给你参考，他们适用于执事或者大祭司，我们可以做到的。当我们追求的时候，慈爱的天父会帮助我们。首先，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第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第三，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等我们讨论这些目标，令我们成为主眼中有用的仆人。首先，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使徒保罗将学习当成一件紧急的事。他对腓立比人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之后保罗对希伯来人说，脱去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榜样。曾经先后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会会长团服务多年的李察斯提反会长，多次对圣职持有人讲话和分享他对圣职的看法。他宣称圣职时常简单地被定义为神委派人的权力。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我希望将它以服务来定义。我时常称它为服务的完美计划。好，这样做是因为对我来讲，只有透过运用赋予世人的神圣力量，才能够使他们明了这项恩赐的重要性和生命力。这个是服务的一项工具，没有使用的人可能会失去它，因为我们在启示中清楚明白这样被教导，轻视他的人必不被认为称职。教会的第十一任会长和教会里面其中一位伟大的教师海洛里会长，用显浅的话教导他，这样说，你可以看到，当人成为圣职持有人，他就成为神的代理人，他需要将他的召唤视为主的事务。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比较怕丑，或者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你们的召唤。要记住，这个不是你或者我的事工，这个是主的事工。而当我们担任主的事务的时候，我们就有权得到主的帮助。记住，主会令我们能够承担他加于我们身上的重担。 虽然有时正规的课室会令人畏惧，有很多时候最有效的学习都是在课室或者教堂以外的地方。我清楚记得在很多年之前，大约在这个季节，持有亚伦圣职的成员都会期待每年庆祝亚伦圣职复兴的户外活动。在一两座门我们支联会蓝青年的巴士会向北开大概90英里，去到奇勒生墓地参观摩尔门经三位见证人之一的马丁哈里斯的坟墓。在他的墓地周围有很多很漂亮的花岗石，而一位高级资议员会讲述马丁哈里斯的生平背景，读出他在摩尔门经的见证，然后他会分享他自己的见证。蓝青年全神贯注地倾听，触摸下那些花岗石碑，思考他们所听到和他们内心的感觉。在劳干的一个公园里面，大家享受午餐。蓝青年之后会躺卧在劳干圣殿的草地上，仰望圣殿高耸的螺旋尖端，美丽的白云会匆匆地飘过，跟住会有一阵阵的微风。圣殿的目的被教导，圣约和应许不单止只是言语，佩青进入圣殿的渴望进入了这些年轻人的心，上天变得更加接近，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被确认了。第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关于圣职的启示，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107篇。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从学习变成做。因此，现在让每一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每一个在今天晚上参加这场大会都是圣职持有人，他们都有一个召唤去服务，用最大的能力完成交托给他的事。在主的事工里面，没有一个召唤是卑微的，因为每一个都有永恒的影响。约翰泰莱会长这样教导过，如果你没有光大召唤，神会要你为那些本来可以因你尽责而得救的人负责。哪个能够拖延人的灵魂的永生而负责呢？如果拯救一个灵魂可以带来快乐的话，那如果由于胆怯而容许一个神的儿女没有被警告和帮助，令到他需要多等待一些时间才有一个神可靠的仆人才得到拯救的悲伤，会是多大呢？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仍然都是这么真实的，做你的责任，那就是最好的了，将其余的留给主。圣职持有人所提供大部分的服务都是静静地，而不是铺张这样去进行的。一个友善的微笑，一个温暖的握手，一个对真理诚恳的见证，可以提升人的生命，改变人的本质，以及拯救宝贵的灵魂。这样的服务的一个例子是祖利亚斯和多和菲富石的传道经验。他们被指派在波兰担任两年的传道工作。富石兄弟 在波兰出生，他会懂当地的语言，他很爱那里的人。富石姊妹是一个英国人，对波兰的认识真是少之又少。藉着对主的信心，他们开始他们的指派。他们所住的地方很简陋，他们独个而去工作，他们的责任很沉重。那个时候波兰还没有传道部， 富石夫妇的指派就是去准备道路，好让传道部可以在波兰被建立，传教士可以被召唤，人民可以被教导，归信者可以被洗礼，分会可以被建立，教堂可以被兴建。富石夫妇有没有因为他们沉重的责任而沮丧呢？完全没有。他们知道他们的召唤是在神那里来的，他们祈求神的帮助和全心奉献自己于主的工作。他们在波兰不单止住了两年，他们在那里一住就住了五年了。上述的目标全部都实现了。富石长老陪伴罗素立尔逊长老、汉斯永嘉和我一起会见波兰政府的部长阿当和比加。我们听到他说，我们欢迎你的教会，你们可以兴建建筑物和派遣你们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波兰欢迎你们。真是好像天上的话语这样说。跟着他说，这个人，他指着祖利亚斯富石说，这个人为你的教会做了很多事，你们要感谢他的榜样和他的工作。好像富石夫妇，让我们在主的事工里面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都能够好像富石夫妇一样对诗篇这番话有共鸣。我的帮忙从造天和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三，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保罗劝告他亲爱的年轻朋友和伙伴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我呼吁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为我们的指派祈祷和寻求上天的帮助，好使我们都能够成功地完成主召唤我们所做的事。有人说，承认有比人类更伟大的力量并不会贬低他自己，他必须寻求、相信、祈求和盼望，他才会找到。没有这样的诚恳和祈求是会不被回答的。这个是信心的哲学的根本。上天的宠爱会临到所有谦卑寻求的人身上。摩尔门经的忠告总括了这些事情。主问，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他是怎样的人呢？他服务的时候立下什么的榜样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读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仆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主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兄弟们，愿我们能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同埋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上天的祝福会降临。我们会知道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个人，他会注意到边个掉在地上，会用他的方式来确认我们。很多年之前，我收到一位老朋友的信， 他在那封信里面做见证，我希望可以和你们分享其中一部分，因为他能够反映出在学习了他应该学习的事，做他应该做的事，以及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他身上所带来的圣职力量。我会读我的朋友迪朗布纳的信，他在三年前在90岁的时候过了身。他写道，在八岁的时候，我接受了洗礼和接受了圣灵恩赐。我们当我在做好事的时候，能够会有圣灵和我一生为伴，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有人告诉我知道圣灵只会和好人一起。当我们有邪恶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就会离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需要他的指示和指引，所以我尝试过一种不会令我失去圣灵的生活。这样做有一次就拯救了我的生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南太平洋的 B-24 轰炸机上面当枪械工程师。有一日，有一项宣布说，我们会尝试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目的是要摧毁一间炼油厂。圣灵提示我，我会被派到一架飞机上面，而我不会回来。当时我是一群后期圣徒小组的会长。当我们飞越邦尼奥的时候，战争非常残酷，我们的飞机被另一架飞机击中，很快我们的飞机就起火，机师叫我们准备跳机逃生，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我们跳落水的时候，敌军的机师不断向我们发射子弹，我的救生艇没办法膨胀起来，我跌了落水，我开始向下沉，很快就晕了。我突然就醒了，我就高呼说，神啊，救我。我之后再尝试，今次成功了，将我的救生艇膨胀起来，用紧足够浮起我的气，我就转到救生艇上面，之后就没了力了。我们在敌军的领土上面漂浮了三日，有很多战舰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战机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为什么敌军看不到在蓝色的海面上有这一群黄色的救生艇，真是一个谜。有一场风暴来到，海浪有成30尺咁高，差啲就将我哋嘅救生艇扯开。我哋有三日冇水冇食物。其他人问我有冇做祈祷啊？我回答话我有祈祷，我哋会得到拯救。嗰晚我哋见到我哋嘅潜水艇，我哋以为佢哋嚟拯救我哋，但系佢哋同我哋擦身而过。第二日同样有咁样嘅事情发生，我知道嗰日是这个潜水艇最后一次在那区出现的时候，之后圣灵的提示就来到。你拥有圣职的权柄，命令那艘潜水艇来接你。我就在心中做了一个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及藉圣灵的力量，翻转头来接我们。几分钟之后，潜水艇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上到潜水艇之后，船长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找到你们，因为我们都不是找你们，但是我知道。我留下我的见证，我们从事的这件工作是真实的，主指挥着这件工作，愿我们都能够永远跟随祂，这个是我真诚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